经，大家可以根据你哋嘅方便去做个奉献。我哋而家咧系唔会实体收奉献噶啦。跟住有聆听神话语嘅时间。今日嘅经文系记载喺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三至到廿一节，请听我读出。人群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老师，请你吩咐我的兄弟和我分家产。耶稣对他说：你这个人，谁立我作你们的判官或给你们分家产的呢？于是他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自守，躲避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于家道丰富。然后他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地出产丰富，他自己心里想：我的出产没有地方储藏，怎么办呢？就说：我要怎么办？要把我的仓库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储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自己说：你这个人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供多年享用，只管安安日日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就要你的性命，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今日的讲题何错之有，我们请张元龙牧师。
弟兄姊妹平安，让我们开始讲道之前，我们一起有个祈祷先，我们同心低头仰望着。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跟前，我们多谢感谢赞美你，多谢你的心恩厚爱，多谢你的道成肉身，成就救恩，在你的里面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神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说话，成为我们的提醒，成为我们的教导。求主你使我们有个受教的心，藉着等阵间我们一起去聆听你的圣言，明白你对我们的心意，谦卑顺服的听话照做。我们以上的祈祷是奉靠救主耶稣宝贵的圣名来到祈求，阿们。中国人有句成语是这样讲的：养儿防老，积谷防饥。意思就是为自己的将来打算，作好准备。又好像广东人有一句的俗语话：好天收埋落雨柴。这个人之常情啊，好正路啊，亦都是一个合情合理的做法。另外呢，我估大家都有听过以下这句说话，就是钱并不是万能，但是没有钱呢就万万不能。这个其实是很多人对钱那种的看法，亦都是他们对钱的态度。我不知道大家你们有没有刚才我所讲那些的想法呢？今天的经文耶稣就用了一个的比喻，即是一个故事，你都是教导我们去思想金钱的运用，还有怎样去面对你所拥有的财富。让我们一起来到去看看经文，一起去领受从神而来那个的提醒。今天的经文是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三至到二十一节，讲题是何错之有。经文其实一开始第十三节你就会看到有一个人走来找耶稣，他走来找耶稣想耶稣帮他手去处理他家的家庭纠纷。究竟发生什么事呢？原来呢，他家呢那个哥哥就即是在那个分配家产的上面呢，有些不妥当，他觉得有些问题，所以呢他想找耶稣来到去帮他手去处理分配家产的事。 啊，他这样做有没有错的呢？如果按照当时犹太人的律法，即是摩西律法，其实已经有指引的了。如果你们有跟到教会的读经计划，我相信你已经读完民数记，或者甚至乎就来读完生命记。在民数记的第27章1至到11节，同埋生命记的21章15至到17节，在里面其实已经提了有犹太人的律法里面讲到那个的犹太人的长子，他可以得到父亲所遗留的家产的三分之二，而个细仔呢就可以承受余下的三分之一的财产。明明有例可循格，为什么这个人还要来找耶稣呢？哦，原来当时的拉比呢，即是犹太人的老师呢，是有那个权去帮那些人呢去处理分配家产的。那呢在经文里面呢，其实呢我们看不到呢究竟呢那个的详细的状况，究竟这个屋企那个的为什么会搞成这样，究竟会不会是那个阿哥真的那么不公道，吞了或者减少了这个细佬应得那一份呢？又或者会不会是个细佬觉得当时这个律法的制度有不公道的地方，所以就走来找耶稣去评理咯。无论怎么好，虽然我们不知道，真的不知道那个人那个的动机是怎样，但经文就很明显的给我们看到，耶稣就很不客气，直接的拒绝了这个人的要求。因为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不是要为到处理人那个的问题的，特别是他们自己的难题，亦都唔系俾人去借助，去为到自己争取咩嘅益处。耶稣唔愿意喺呢啲嘅事上边作审判官。其实耶稣嗰个嘅焦点未必系想同嗰个人去公平公正嘅帮佢分配嗰个家产，反而可能耶稣嗰个焦点反而系嗰个人本身佢嘅生命嗰个嘅问题。或者他的动机是什么？经文说请他留意躲避贪嘛。另外有可能他那个盲点就是耶稣想去看究竟他那个生命那个的盲点是以物质来去量化他的生命。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怎样去看生命本质的问题。生命永远比财富重要。所以第十五节耶稣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说话，你们要谨慎自守，躲避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主耶稣这里讲的意思其实想告诉我们，人真正的福乐并不是你所拥有有多少的财物，就算你拥有过亿的身家那又怎样，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就好像我们以前前堂主任苏永耀牧师所说，那些财富其实是番简铺来的，带不走的，不是最重要的东西。这样耶稣是不是想提我们就是不要追求家道丰富呢？当然不是啦。如果我们再看回第十五节望一望，你就留意到了，其实耶稣想指出这个人的问题不是他家道丰富，反而要他留意，叫他躲避那个贪心。所以耶稣在这里警戒那个人，也都提醒你和我要小心，不要被那个的财富来到去令到你分心。耶稣在这里讲的说话很有道理，我们其实都会认同的，有钱有财富真是很好的，还有真是重要的。我们不会否定要有钱才可以应付到我们生活的需要的嘛。但我想说的就是我们的人生那个焦点不应该单单只是放在那个钱那里，反而是将那个的焦点应该摆放在我们人生那个追求那个的生命的里面。 耶稣提醒我们不要单单只是想钱，所以耶稣也都因为这样有感而发，他就讲了一个的比喻，一个的故事，你都延伸他的教导。这样耶稣讲了一个什么的故事，我们看埋下去了，第十六去到第二十一节，这个故事呢就提到有一个有钱人，即是有一个财主，他有钱到一个地步呢，第十八节他自己这样讲，我要这样做，要将我自己原本那个仓拆了它，再搭一个更加大的仓，在那里就可以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富了。从另外一个译本，一个新汉语译本呢，里面有这样形容这一节的经文，那里这样讲，我要把我这些仓库，特别那里提到这些，即是代表不是单单一个的仓库，是多过一个，一个众数，即是说这个财主原本呢就已经有不少的仓了，即是说他拥有很多的资产。第十六节那里告诉我们，当时这个财主的田地出产丰富，即是什么？即是当年呢他突然之间迎来一个的大丰收，不似预期，一个 big surprise， 所以他很开心，所以他即刻就想，我应该怎样计划，怎样去安排我突然之间有的财富，所以有第十八节的他的说话咯。在那个十八节里面，我看了他那番说话之后，我心里不禁这样想，这个人为到他那个的财富去安排去计划，有没有不妥的呢？其实有没有问题的呢？这个有钱人为自己的资产来到去做安排，未雨绸缪，真是不对。他又不是偷，又不是抢，只不过为他自己的资产来去做计划而已，跟我们现在的现代人其实我们都会做的，为将来打算，其实没什么不妥啊。为什么耶稣会将一个会肯为自己负责，去肯计划将来的人讲成是一个无知的人呢？更加严重的就是，原来这个无知呢在原文里面是有愚蠢的意思，即是耶稣在这里说这个人是 stupid。 不过我想大家留意，耶稣只是说他无知，不是说他去计划将来是错，为未来打算，未雨绸缪，真是没什么错的。但是如果这样做以致这个人本末倒置的以为就可以这样，因为这样安排就可以以后安安日日的吃喝快乐的话，很明显这个人那个的焦点放错了，他那个重视的位置可能真的有些的搞错了，生命不应该是这样。所以为什么耶稣说他愚蠢？同时间，如果根据犹太人他们的文献里面，有一个叫做便西拉自训里面有这样的记载，那个的内容就是提到财主那个责任不应该只是单单为到他自己的资产来到安排，为他的未来打算，其实那个财主的责任呢，他应该做的事呢，当他有这么多的即钱财的时候呢，他反而应该做的就是去为他身边那些贫穷弱小的人去打算，去帮他们解决他们眼前的问题。所以因为这样，耶稣就很清楚在这里表明提醒我们，或者叫做提醒那个人要谨慎自守，想他去想的就是他那个的计划，他那个的打算，对那个物质的追求，那个目的是为了什么呢？一句我们非常之熟的经文，可能大家都识背的了，就是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假如我们每一个人在工作里面花上我们所有的时间，为了就是去争取表现， 但却赔上你没了时间去陪你的仔女，你觉得值不值得？又或者你花上你所有的心思所有的精力，为了就想赚多一点，但又是没时间，没时间去陪你心爱的人，你觉得值不值得？就算我当你真的可以赚到全世界，但赔上了你和上帝的关系，没时间去看圣经，没时间去祈祷亲近神，你又觉得值不值得？从这个比喻，我就想到有三个的字可以形容这个财主的人生。第一个字我就想到就是忙碌。为什么会用忙碌形容他的呢？当这个人面对他的田产的丰盛，他就急不及待了，嗱嗱声再想怎样可以去计划收好他的财富。所以呢，他就在这里很快很忙的就将原本他的仓想着拆了他，跟着呢起一些更加大更加多的仓来积存他的财富。做完这些功夫之后，我相信他就忙于就是去吃喝快乐咯。忙碌就成为一个人的写照。第二个字我想形容他的人生就是忘记。为什么会用忘记去形容他呢？因为他眼前的财富令他不记得了他身边还有很多有需要的人。他不记得了生命里面其实有很多亦都有很重要的东西值得他去留意去追求。从经文里面我们发现这个有钱人呢都挺得意的。经文里面呢提到他呢常常在自己讲嘢，同自己讲嘢。他的问题就是他眼里面只得自己，没有其他人。在个故事里面，我尝试从那四节呢去观察一下，短短四节就提到个我或者我的呢前前后后我数过有五次那么多。从这个观察我会想到这个有钱人心里面就是得自己咯。在整个的安排整个计划的里面整个过程里面就是得他一个，没有其他人的，所以他心里面就是得自己。我忽发奇想，如果这个人呢他能够敏锐一点，留意一下四周围，即是 sensitive 一点，肯去四围望下，我估他应该会留意到总有一些人是可以他去跟他分享的，可以将他所拥有的跟人家去分享，去帮那些有需要的人，用他所拥有的财富去帮那些在贫穷在困难里面，让那些人可以得到饱足，让那些人得到帮助，这样不是更加好吗？这个也都其实是圣经的教导来的，也都是上帝的旨意。因为你看民数记的时候，那些律例提醒那帮犹太人叫他们不要只顾自己，都要理会那些孤儿寡妇嘛。但是很可惜，这个人只是眼里面得自己，没留意到其实是忘记了其他人。讲到这里我就想起我以前我认识的一位弟兄，他是一位专业人士，他拥有高薪厚职，他和他的太太有美满的生活，他们更加是一个爱主委身 的信徒。在教会里面这个弟兄呢他还去了一个职青团契做导师，陪伴年轻人的成长。经过一段时间，那班的团友呢跟他熟络了，认识他了，他们觉得这个导师呢都有些不同，有些与众不同。究竟有什么那么特别呢？原来呢这个弟兄呢平时的衣着很朴素，他没什么着到名牌，他用那部手机呢不是那些最新的 model。还有平时在团契聚会完了之后，他会约一些团友一起去吃饭，继续的彼此认识。不过呢这个导师呢就会跟班团友讲，次次都是的，就是去那些茶餐厅吃饭，吃多几次之后，那些团友呢忍不住就走去跟他问了，导师，为什么次次都去茶餐厅的，不用那么省， 可以吃好一点、啊、我们可以去一些好一点的餐厅去享受一下美食、啊。那个导师听完之后，这个弟兄就跟他那班的团友说，是的是的、上帝给我们、赚钱，即有个赚钱的能力，当然可以给我们去享受、食物、啊、是吧、享受那个交易、啊。不过呢他更加体会到上帝给他有赚钱的能力呢，这个当然是恩赐、啊、是恩典、啊。不过呢他会更加体会到上帝给他有这个财富呢，有这个能力呢，其实他可以运用这些钱呢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在、那个贫穷弱小里面的人。譬如说他原来呢他有一个、习惯，就是他会助养那些贫穷地区的小孩，成为他们的助养的家长。另外他平时都有留意一些的关爱机构的 news， 或者去留意一下那些关爱使者的代祷信，藉住那个的留意去了解，去、看看他们有没有一些事他可以去参与去帮手。按圣灵的感动，他知道有需要的地方，他就会去奉献支持他们的服侍。这位弟兄的生命呢，慢慢慢慢成为这班的团友一个的、提醒鼓励，生命得到激励。回到去经文，那个有钱人眼里面只有今生那个享乐，他没有望远一点，当他以为他计划好自己的财富，在第十九节他就跟自己说，你有好多财物、啊、可以作当年的享用，你只管安安日日吃喝快乐了。他自以为他现在所拥有的一切他可以慢慢叹，最重要就是及时行乐，享受今生嘛。不过很可惜他忽略了其中一样很重要的东西，生命不是他掌控。最吊诡的就是他以为他拥有的东西原来可以霎时之间没了。最后我想用死亡这个字形容他的人生。为什么呢？财富令到这个有钱人跌落了个死亡度。你看看第二十节，神对这个有钱人怎样去讲他。他说，无知的人啊，今晚我就要你的性命。当这个有钱人正在这里计划着他可以怎样去享受的时候，死亡突然的来到。神怎样形容他说？神说他是一个无知的人。为什么？因为他的行为代表着他只有自己，眼里面只是望到他的财富，只是望到自己，没有其他人的，当然都没有上帝。很多很多的财富令到这个人的眼光，令到他的视线、被遮住了，本目倒置的以为可以因为他所拥有的财富就可以安安日日快快乐乐的吃喝生活，变了这个就是他的生命，这个是搞错了焦点，这个就是他的无知。请大家留意，经文提到耶稣还补了一句去形容这个人的，第二十一节耶稣这样形容他，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人都好像他这样。什么意思？即是说只为到自己积财的人而在神面前不满足，那些人就会失去了性命，就好像这个有钱人一样。可见这个有钱人的死亡并不是因为他拥有很多钱，反而他主要的死因是他在神的里面心里面不满足。那可能你会问，那我可以怎样在神面前满足、啊、或者知足、啊、另外若果我们以为这个故事这个比喻去到这里就结束了，那我告诉你未必。其实呢耶稣这个比喻其实想为他跟住下来下文的教导来到去铺路，其实是有一种抛砖引玉的意思， 咁下文讲咩啊？当然啦，我今日唔应该讲好多下文嘅，留翻俾下一个同工讲少少啫。简单讲，廿二节，耶稣咁样同嗰班门徒讲：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比饮食重要，身体比衣服重要。仲有第廿九节，耶稣进一步嘅咁样讲：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以挂虑，这都是世上的外邦人所求的。你们所需要的东西，你们的父都知道。你们只要求神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所以在神面前的知足，即是说叫我们，神叫我们不要为物质生活来到去忧虑，只管去求神的国。个意思就是我们要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一切身外的物都会过去，重要的反而我们有没有关注我们永恒那个的事上面。去到最后今天的耶稣的故事，那个的比喻，耶稣基督想你和我去想些什么呢？想给我们有些什么提醒呢？我想到有三个的问题可以跟大家一起去思考，那我们一起去想一下，我们试合埋眼睛，我们一起去有少少安静反省的时候。第一个问题，耶稣今天的比喻，他告诉你那个的内容，叫我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我们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我想大家去想一下，你现在所依靠的是什么呢？是你所拥有的财富？是你所拥有的学识？还是其他东西？第二个我想你们想的问题，你们有没有为到你现在已经拥有的东西来到感谢你的上主？譬如说，你会不会为到你遇上的机遇，你有身体健康，以致你能够赚到你现在的财富，你都要感谢你的神？请大家记得，其实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全部都是神所给过我们的恩典。请大家不要不记得那位施恩的主。第三个我想大家去思考的问题，究竟我们现在追求的是生活还是生命？如果我们只不过在追求生活的话，我们的生命极有可能就在这里营营役役、忙忙碌碌，就是追求那些短暂外在没有永恒价值的东西。其实我们的生命应该有更加多更加重要的东西值得我们去追求。究竟我们追求着什么呢？求圣灵去提醒我们。耶稣在这里第十五节那里告诉我们，叫我们要谨慎，远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反而是在神的面前我们要知足。所以呢，最后我给多少少时间你自己同神去有个祈祷，有个回应，跟住我会带大家有个结束的祈祷。让我们同心祷告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跟前，我们先来到去多谢你， 多谢你厚赐百物俾我哋去享用，俾我哋可以有嗰个嘅恩典，我哋感谢你。亲爱嘅主啊，我哋亦都多谢你喺呢个嘅晏昼，俾我哋有机会一齐聚集，有一齐敬拜你嘅时候，有机会一齐去聆听你嘅说话，领受你嘅教导嘅机会。求主你让我哋即系有嗰个嘅心，有嗰个空间，反复嘅去思想你嘅圣言，亦都去回应你嘅提醒。求圣灵去继续嘅喺我哋心里边去动工，去帮助我哋有嗰份听话照做嘅心。我哋以上嘅祈祷系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嘅名字嚟嘅祈求，阿门。好，应该喺你嘅程序表里边有嗰个回应纸嘅，又或者如果你冇嘅话，你可以扫一扫你而家见到嗰个嘅网上个 QR code。可以将今日嗰个嘅回应写低落嚟，又或者可以将你自己嘅代祷需要写低落嚟，让我哋每个星期喺同工会里边，我哋会有祈祷嘅时间去为你嘅需要嚟到去祷告，俾少少时间你哋去回应。
感谢神，让佢嘅话语同我哋嘅鼓励，我哋咧好高兴啦！教会咧所支持嘅关爱使者阿陶姊妹咧，正在回港述职，今日咧喺我哋嘅当中同我哋咧有分享。为咗保障关爱使者咧，请大家唔好录音、录影或者咧系拍照啦。咁咧，我哋一齐去去关心佢，一齐同佢咧祷告守默。我请阿陶姊妹。
是和夫的弟兄姊妹你们好，我是雅图。三十年前呢我父母就出工场在东南亚那里侍奉，和夫都一直关心和支持我们一家，现在到我第二代都出去呢和夫都继续关心和支持我，所以很多谢大家。我2018年的时候就加入了香港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2020年2月就刚刚我们新冠疫情爆发的时候，我就出工场去东南亚侍奉。我在工场第一个任务就是要学语言啦，大家都想象到在疫情下学语言不是那么理想，因为语言是要跟人沟通的嘛。但是如果在家里大部分时间在家里都不可以出街，那就